借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借着诗歌提醒我们，有一天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，都要在他面前下跪，嘴巴都要打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。刚刚诗歌也说，说主我爱你。我记得约翰福音主自己这样讲，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人？他说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又
个要按上去。哎，很好了，刚刚那个没录下也好。啊，像徐志摩讲的，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。没有关系啊，反正你们听到就好，知道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下哈、啊、看别人服侍的时候，然后就想说，如果我去的话，我一定做得比他好。哦，从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喜欢高抬自己，然后把别人放在低低的地方，我们以为这样就是让我有自信心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主耶稣啊，他知道我们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不但从我大学那个时候已经1979年，是吧？32年前的事情，是不是32年前的事情？这32年来，我在社会上我继续看到这样的现象。我进了教会以后，发现哎，教会并没有免疫，哦，好像这个预防针打了以后，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。发现教会好像跟社会也没有什么差别，我们也常常抬高自己，贬低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想今天要从圣经里面，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啊，他怎么来教导我们，而让我们在至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彼此的相处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第7章，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6节啊，马太福音第7章1节到6节。不知道你相不相信，32年以后，我每次上讲台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跳得蛮厉害的，啊，虽然脚没有在抖，啊，但是其实我的心也跳得抖得蛮厉害的，因为我知道上台讲道啊，不是只是讲几个笑话，或是讲讲个人一些经验，那实在是神提醒他的工人说，你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，你要按时的分粮给弟兄姐妹啊。所以每次准备了以后，我想了再想，睡觉的时候都会想，说半夜醒来上个厕所，醒来我就睡不着觉，就一直在想。然后我想对神的话也就是这样，我自己很小心，那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注意神的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6节，很短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，第7章第1节开始来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这个6节是在5到7章这个耶稣一个非常宝贝登山宝训的里面的一小段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不要论断人啊，但是啊，那是有下文的。耶稣一开始啊，就把那个第一个打出来，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第二节说下一节是说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啊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你们将来也怎样被论断。所以我就打第一个是我的那个 outline。第一个，大家的单张上可能有一些空白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们把它填上去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论断人，那第一个就是不要论断人， Don't judge， Don't judge， 不要论断人。 为什么呢？一个说，因为你们论断人，你们也下一个，这后果是什么？必被论断。我这边打了一个神，这里没有说谁论断我们啊，可能是人论断我们，可能是神论断我们。如果人论断我们，保罗说他是不在乎，他说他不在乎人怎么样论断我，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所以别人怎么样来审判我没有关系。但重要的是什么？将来神怎么样来审判，怎么样来论断我们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说，我们怎么样论断人，将来神必怎么样来论断我们啊！所以这方面 要非常的小心。在圣经里面，我在想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有两个例子，就是他论断人的时候，马上神就论断他啊，这是现世报。第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跟十二章，讲到大卫，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那时候整个丰功伟业都成就的时候，他的军兵出去攻击人，他就留在耶路撒冷。细节我就不讲，但是呢，因为这样子，他把他手下将领的一个妻子拔示巴奸淫了。奸淫了之后，他想要拔示巴怀孕，他想要遮盖这个后果，但是遮盖没有成功，就他就借刀杀人，把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借着亚门人的刀就杀掉了。然后呢，等到拔示巴为他丈夫所爱的日子结束之后，他就把他接到王宫里面，拔示巴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十一章最后就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行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十二章一开始，耶和华就差遣，你可以翻到十二章去看看啊，这个论断人是怎么回事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开始，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啊，去见大卫。他去见他的时候，拿单没有指着鼻子骂他，拿单告诉他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这个富户呢，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啊，所以叫富户。但那个穷人呢，只有他买来一只小母羊羔。这小母羊羔呢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而且还睡在他的怀里，和他的儿女呢就一起成长，在他看起来呢就像个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这个富户家里来一个客人，这个富户舍不得从他那个众多的牛群羊群中拿一只来招待客人，竟然去把那个穷人的一只小母羊羔拿来宰了招待客人。大卫一听，经文说他甚恼怒。我都可以想象大卫那个时候坐在王位上，听到拿单的时候，他一站起来说，这个人该死，我奉的永生神耶和华的名，只说这个人该死啊，他应该偿还这个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先知拿单说了几个字，大声一点，你就是那人。拿单用一个非常有智慧，其实是神告诉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，让大卫指责自己，让大卫论断他自己。其实后面神给他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大卫说，这个人该死，他必偿还那个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其实他的后果真的不只偿还这个羊羔四倍而已。他一听这个话啊，他马上知道说，原来他所行的神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人有时候在罪性里面，我们明明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，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，因为我们的罪行在里面。一个学校有一个 cafeteria 啊，这个自助餐餐厅啊，在小学的这个自助餐餐厅里面，它前面呢，在这个拿食物的最前面啊，有一篮这个苹果啊，这是个天主教学校，那上面就插个牌子说，一个人现拿一个，因为神在看啊，一个人现拿一个，神在看。然后呢，到这个盘最后一排呢，这个篮子里面有一大堆饼干，一个学生就放了一个牌子了，说你可以尽量的拿，因为神只在看那个苹果而已。 弟兄姐妹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是不是？神绝对不是只是看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神绝对不是看我们啊，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穿得很整齐，啊，我们这边带一趟诗歌，我们做主席，或是我们的教会员做执事、做长老、做同工，啊，我们来带查经。神看的绝对不只是这个啊，不是神不看，他不只看这个，神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神是轻慢不得的啊，绝对不要做这种亵渎神的事情。大卫这个时候知道他有罪，他得罪神。他马上认罪，先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洗掉你的罪，但是这个后果并没有除掉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看耶和华给他的后果是什么。耶和华说，这个是在第28节是吧，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，第八节啊，第九节的地方，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第一个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如果你对后面的看过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他的儿子亚沙龙啊，他先儿子暗嫩先强暴了自己的妹妹他玛，然后呢，亚沙龙又杀了暗嫩，后来呢，亚沙龙甚至要追杀大卫，等到所罗门即位的时候，他又把亚多尼亚给杀了。其实没有停在这里，所罗门之后，这个国分为两半，以后兄弟阋墙常常的厮杀，甚至联合外邦人来厮杀他们的弟兄。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，多么严重的后果。第一个，然后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也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亚撒龙把大卫赶出去之后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你如果在日光之下跟大卫留下来的嫔妃同寝，他们就知道你做王了。果然大卫在暗中与拔示巴行这事，亚撒龙把他留下来的嫔妃就在宫廷的屋顶上，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就与他们同寝，神的报应马上就来到。这一节非常重要，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。14节，只是你啊，13节，拿单跟他讲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啊，大卫说这人该死，但拿单说神的恩典让你不至于死，但是这个后果什么？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不会犯这样的奸淫罪，我们可能不会犯这样的谋杀罪，但是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让教会外面那本来就对教会非常不满，对福音非常的有攻击性的人，让他们大得亵渎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机会。这一节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切身的，让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可以让人得到亵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机会。这个怎么行？很简单，用刚刚讲过的，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样子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人不但不会亵渎耶和华，当他进到教会之间的时候，他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就会说啊，主耶稣基督真的在你们当中了，是不是？教会其实不需要有太多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什么有问题是怎么样？是我们造成的啊，不是神的话没有能力，不是圣灵没有能力，是我们的罪性在里面要做主做王。虽然神已经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每一个得救的儿女的心中，但是当我们的罪性超越的时候，当我们那个眼目的情欲，当我们心中的骄傲超越了圣灵，超越了神的话的时候，教会的问题开始产生。让这个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论断自己。其实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会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也跟大家可以看看哈，当你 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，请问你有几个指头指着自己？三个。啊，你一根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三根指头指向自己。有时候甚至你恨到一个东西想要枪杀他的时候，你告诉他说，神啊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指头指向天。神啊，你所创造的不够好，你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人不够好，所以我今天才这样的恨到他，想要枪杀他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指的时候，记得，而且通常呢，当你这样指的时候，这个指头都会什么弯过来的。所以说嘛，地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指向自己而已啊！只是记得这个指头永远不要向外啊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稣告诉我们指头要指着向哪里啊！所以第一个，因为论断人的喉果必被神论断，刚我讲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很简单，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啊，一个是社会地位最崇高的什么人？法利赛人。另外一个是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什么人？一个税吏啊。这两个人上圣殿祷告，耶稣怎么样描写这个法利赛人？他说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呢，我想他是站在圣殿的中间，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的自豪。他的祷告不是对神说，他是自言自语的说，他说，主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。他感谢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，因为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。然后呢，又指向另外那个税吏，可能站在殿的角落，也不像那个税吏啊，因为我一个礼拜怎么样？我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，我都捐上十分之一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个祷告没有？这里面有祷告，有说要提到神的任何的特质，让他赞美的吗？没有，他是说神啊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神啊，你看你多幸运，有我这样的子民。是不是？你看我多好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我也不像那个税吏。所以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一个礼拜有禁食两次的有没有？我也没有啊，捐上十分之一的我知道是有。但是你看这个里面完全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的一种祷告。但是那个税吏怎么祷告？他说他远远的站着，我相信他站在殿的角落，他说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样的祷告，结果神怎么讲？他说这两个人回去啊，哪一个算为有益啊？哪一个人呢？税吏，不要怕嘛，大声讲出来嘛，是不是？我晓得绝对不是那个神面前自夸大自己贬低别人算为有益，凡是在神面前自谦自卑的那个人，求神开恩怜悯他这个罪人的人，在神面前算为有益。你看这个论断别人的人，神说 No， 这个在我面前不算为益。你论断人的人很可能马上被神论断，今天我们论断人也许不会马上被神论断，但有一天神要论断我们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将来彼得前书四章告诉我们说，将来神的审判从哪里起手？大声一点，神的家是哪？是什么啊？大声一点，教会。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是什么？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儿女的一个大集合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今天就是 AACCC 啊，每一个说你是信耶稣得救的人，这个就是神的家。将来的神的审判要从你，要从我开始起手。马太福音七章提醒我们，将来不要在神的审判台面前羞愧的不能抬头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可以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这样讲很好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那个时候已经论断了，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来改变你的行为。在神的面前，那个时候羞羞愧愧的来接受神的审判。圣经的这两个例子是我想到的，也许还有其他的，你可以自己去找。神说不要论断人啊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。接下来三四节说，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， 也必用什么样的凉气凉给你们。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讲法，我们先我自己加了几个字进去啊，我说啊，下一个麻烦一下，贺宝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讲到你一定要坐在那里的。啊，下一个说，如果你以这样的凉气来凉给别人，神必也同样的凉气，我自己放进去的啊，你以批评、辱骂、嫉妒、愤恨的凉气凉给别人，神必以同样的凉气凉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一下，耶稣在五到七章这里面讲话对象是法利赛人呢，还是众人呢，还是他的门徒呢？大声一点，门徒。耶稣这个话不是对着不信的人说的，他是对着那些跟从他的人说的，就是今天的你和我。如果我们批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当然这个别人耶稣没有说是弟兄姐妹或者别人，但是我们把今天放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好不好，我们说教会，如果我们批评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他做的不好，如果我做的话一定比他做的好。如果我们撑到个地步辱骂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在公众场合我们站起来就开始骂了，用我们的血气来胜过了神的话语。神说什么，在以弗所书说什么，污秽的言语可以说几句啊，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什么，凡是说什么样的话，造就人的好话，对，让听到的人得益处。不要批评，绝对不可以辱骂，不管你的心里面觉得如何的不舒服啊，这个我们要解决的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解决这个东西。不管你的心里觉得多么不平，多么的不舒服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辱骂，甚至不要什么，不要嫉妒弟兄姐妹。为什么他被选为同工？为什么他被选为执事？我看我比他好多了，为什么你们没有选我？为什么他有这个恩赐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他有这个恩赐我没有呢？我好想上台领大家唱诗歌啊，有一天站在这边多么的威风，多么的神气啊。不要嫉妒，是不是？因为神在高天是将什么，是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然后是谁凭他的意思分给个人呢？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嫉妒别人的，只要好好的发掘来使用自己的恩赐，在神的家里面啊，做好你这个肢体的一部分，这整个肢体就能够健康成长，整个教会就能够蓬勃的发展，我们的福音就能够传得更广，是不是？有一天这个教会坐挤得满满的人，而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是来听神的话语的，是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生命中的恩典的，是来享受教会中弟兄姐妹的爱的。这个是神的要我们要的教会，更不要以愤恨啊、仇恨的凉气凉给人。为什么？第六章哪一节？就在第六章的地方，耶稣说，你们若饶恕你们弟兄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怎么样？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下面那一节很多人就把它忘记了，你们若不饶恕你们弟兄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多么严重的一个警告，一个提醒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接受过神的恩典的人啊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知道你已经过犯都被赦免，是不是？我们最喜欢的那个诗篇103篇说、哦、我们都会唱的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是不是？他赦免了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！等一下我们可以翻到103篇，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可以一起读，提醒我们啊，神的慈爱是对我们是何等的大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既然我们是蒙了恩的人，神的话里面提醒我们说，你若饶恕人，天父也必饶恕我们，但我们若不饶恕人，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。 非常严重的提醒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今天按着血气，好像社会上的人一样，你跟我这样，我就给你打回去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也是在登山宝训里面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以眼还眼，你打我一眼，我还要打你两眼，以牙还牙，你打掉我一颗牙，我希望把你满口的牙都打掉，这个是我们的罪行。但耶稣说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经文上下，我们看到耶稣讲的是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，我只是提了这几个，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你可以放进去啊，毁谤别人呢，是不是？背后说谗言的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，我们可以想到社会上的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那些负面的东西，你可以放进去。耶稣说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这样来对待弟兄姐妹的话，将来在天上的审判台面前，可能不要等到将来了，可能在教会里面你就遭受到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这样对待人的话，不但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可能这样对待我们，将来在神面前也羞愧的抬不起头来啊。我这边谈到的，注意啊，我绝对没有谈到是我们没有救恩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真心的信了耶稣，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的啊，所以放心，如果你真的你们心里面已经相信了耶稣啊，口里也承认了，罗马书讲的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只要口里承认，你就必称义，就必得救啊，这绝对不是救恩的问题。但是神也告诉我们，将来的审判，将来天上绝对有审判，而且从他的儿女开始。其实在第七章的下面，耶稣也严重提醒我们说什么，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他说什么？不能都进天国啊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念说都不能进天国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主啊都不能进，是不能都进天国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不是说每个嘴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就真的信耶稣的人都在天国里面。马太福音25章，当审判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他会把人分成什么？两种，对吧？一种是什么？左手是什么？左手，他的左手是山羊嘛，对，通常比较不好的都在左边，好的呢在右手边，所以绵羊，是不是？山羊要去哪里？永行啊，就是永火里面，对不对？绵羊呢？永生，与主耶稣在一起，是不是？讲得很清楚，审判将来都会有啊，也讲到神容许教会里面有败子与麦子一同生长啊，在将来的时候神就会把它分开来的啊，所以这个审判神讲得清清楚楚，在我们的话，在他的话语里面讲得清清楚楚。好，负面的讲完了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负面的变成什么？变成正面的。下一个，第三，我们不需要批评，不需要辱骂，是不是？不需要嫉妒，不需要愤恨，我们可以什么？我们可以以安静的心，当你想要批评人的时候，我们以现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安静。当你想要辱骂的时候，让这话出来是反而是一种鼓励的话语，是不是？说造就人的好话嘛，对不对？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以欣赏而不是以嫉妒，欣赏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建立基督的肢体啊，有的人是脖子，是耶稣基督是头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的人可以是手，有的人可以什么？可以当口，可以讲神的话语，有的人可以做事情，有的人他宣教去，两脚很愿意走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什么做内脏，内脏什么？他其实最重要，但是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看不见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却是教会里面绝对不可缺乏的事情。今天如果我有手有脚，有皮肤，却没有心脏，或是没有胃没有肠，请问我能活吗？不行，是不是？马上倒下去，你看到就是个臭皮囊在那个地方而已。里面的看不见的，其实有时候是更重要。那弟兄姐妹在暗中的祷告啊，那个有声无声的啊，那个祷告，或者是在暗中做的那些事情，让教会的整个福音工作 啊，或者我们在主日崇拜的工作，我们查经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，你也愿意尽量的做，因为主的眼遍察全地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进来，去哪里祷告啊？他说不需要站在街头，对不对？像那法利赛人一样，哇，像牧师一样，西装笔挺在前面带领众人祷告，好威风啊，是不是？众人都看到他。但神要的是什么？那个真正的暗中的，他说你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你的祷告必蒙天父的垂听，是不是？这是神要的祷告。所以不需要在乎那个表面的，从心里面愿意遵守神的话，你愿意暗中做许多服侍人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其实我看到教会里面好像有一些蛮年长的啊，头发比我更白的一些比较长者，好像这样的年长的人比较做的事情做的比较少，能做的好像比较少，是也没有上台讲道，也没有上台领诗歌，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头发白的人的事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一件事你可以做，你可以为大家来祷告，做一个能够神所喜悦为人祷告的人，为这个主日的时候这个讲台上站的人来祷告，让这个信息这传讲神的话语，让它能够达到人的心中，让这个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活中，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，真的是把那个旧人脱去而穿上新人。这不就是圣经要我们所行的吗？是不是？做一个什么样什么造的人呢？新造的人啊，我们的旧人什么？就像我在成大的时候，那个以为我上去一定比人好，那种是旧人。新人是什么？即使我没有上去，那个人他做得非常的好，这个是个新人，能够欣赏，能够鼓励弟兄姐妹，让弟兄姐妹能更多的来参与服事，不是一定要我出头我出面事情才会做得好。 No， 其实你有时候发现你离开了事情做得更好。哎，这个是经验哦，不是我个人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一件事情。以前在一个某个教会啊，这个教会当然是有些长老开始这个，所以呢这个教会很多事情都是些长老在做决定，在做领头的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长老夫妇，他们必须要 take sabbatical， 是不是？他们要一个安息年，他教书嘛，他做安息年，就他说他们就回台湾去一年。有个姐妹说完了，教会要关门了啊，长老走了，长老夫妇走了，这么多事情怎么办？但你知道吗，一年回来之后教会更兴旺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补上来啊，他们所空出来的地方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啊是 irreplaceable 的，是不是？这我们都晓得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更换的。但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服侍的时候，你就要感谢神给你这个机会来服侍。但是呢，记得不是这样的服侍，是不是？ It's mine， nobody can take it， 是不是？也不是我们打篮球的时候手抓在手上， It's mine， nobody can take it。 教会的服侍不是这样的服侍，教会的服侍是感谢主，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位置上来服侍，我就尽量的尽我能够做到最好的，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在神的话语引导之下，我来服侍弟兄姐妹。我绝对不批评别人，但如果我听到别人的批评的话，我也从肩头上把它卸给我的主，是不是？彼得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把你的一切忧虑卸给神啊，把忧虑帮卸给神。刚刚我讲的那些当然是理想教会应该有的状况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天下没有这样的教会，是不是？即使有的话，今天我参加了就不理想啊，因为又多了一个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批评，会有一些责备啊，但只要我们真的是为主而做，我们听听看这个批评，哎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真的所谓的 criticism 啊，批评而已，还是他真的有一些时代里面，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谢谢，我有一些学着改进， 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不需要把它放在身上啊，把它卸掉。OK， 所以我们可以用安静、鼓励、欣赏、饶恕的良器来量给别人。当然有其他一些更好的名词，你可以自己放进去啊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是怎样从心里面能够连续人的表现啊。从把神的话语那个负面的警告，我们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正面的提醒，连续人。请问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必蒙连续？大声一点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大卫行这事因为没有连续的心，是不是？法利赛人那个祷告，低看了那个税吏，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。神今天要我们不是做这样的人，他是要我们做有连续人的心的一个人。我们为什么能够连续人？你说姐妹，我生来就是会连续人的吗？不是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体会了神那个从高天下来连续我的那个恩典，因为他连续了我，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能够连续别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把我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了，因为我知道在神的眼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怜悯人的心才能够在我的里面才能够出来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那个当圣灵，他还没有讲，他说那个信他的人啊，里面要什么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，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，你比较一下，以前真的是一滩死水啊！啊，你以为里面有活水，其实是死水，是不是？是那个挡蚊子的，那个蚊子下那个，像最近那个蚊子一大堆，惹人讨厌的，那个死水一样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当圣灵进来的时候，里面流出这活水的江河出来，对，这活水的江河的时候，就能够什么？就能够恩及你四周的人。教会里面越多这样的人，这个教会越活，是不是？教会里面活水越多的人，这个教会越活，这个教会这样的人越多，我们教会大家更能够彼此相爱。教会的问题，其实教会哪需要有问题呢？教会问题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我再问一次，教会问题在哪里？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把手举起来？教会问题在我这里，是不是？教会的问题在我的身上啊！第一个，我可能没有按照神给我的恩赐我来服侍，我把这个服侍推给别人，我的问题。然后我看到别人服侍，我不服侍，我还批评别人，问题在我这里，是不是？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还是没有人举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不愿意承认，教会的问题不会离开的。同意哈？同意吗？啊，那我再问一次，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哎，那不是每个人还举手。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我最后问一次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啊！即使你不认为自己是个有罪的人，请你把你手啊，我对不起啊，请所有的基督徒把你的手举起来啊！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感谢神，对不对？教会可不可以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不要说没有问题，我说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不可以？哎，可以不可以？你们都举手了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感谢神，教会可以不要什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今天从今天开始，我愿意照着神的话语行啊。既然神的话语很多嘛，但今天我们就讲这一段，不要论断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以不好的良器量给人，我们以这些好的良器量给人，安静、鼓励、欣赏、饶恕的良器量给人。 别人得罪我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今天我是为了主耶稣而活吗？今天我在教会服侍是为了主耶稣而服侍吗？我今天服侍什么？为了让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的人，他们能够得到福音吗？是不是？我今天为什么服侍？为了让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灵命上能够增长而服侍，不是吗？请问这里面 有什么是为我自己的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让我们学着我们的欣赏弟兄姐妹，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没有关系，饶恕他啊！我不是说那个大罪，等一下我会提到，我不说那大罪，但是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可以赦免，我们可以饶恕，我们可以包容，我们可以宽容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啊，神第一个讲的直接说不要论断人，因为如果我们论断，我们必被神所论断啊。下面呢，耶稣就用了一个图像啊来表示了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图像什么，我这个大纲说，如果你想论断人之前，你先照照镜子，镜子里面出现一个什么假冒为善的人，哎，好严重啊，这个对基督徒讲的。请问大家，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，那四本福音书里面，假冒为善这个四个这个形容词啊，或者这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这个 hypocrite， 这个人通常这个词通常是 reserve 保留在形容哪一种人的？法利赛人，或者是律法师，或者那些文士，是不是自以为是最懂的律法、社会的精英的那些？但神说这些人叫 hypocrite。hypocrite 这个字呢，本来在初世纪的时候是希腊文里面用来讲那些在舞台上的演员的啊，他们常常上来就演不同的角色，有时候甚至呢戴上面具来演那个角色。到了十二三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字逐渐的形容什么？就是那些在生活里面也戴上面具的人的那些 liars， 没有把他们真实面貌呈现在人的面前的人。法利赛人、文士、律法师的确够得上这个词的形容词啊，因为我们看圣经是这样的。但是在这四本书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，请问耶稣说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他指的是谁呀？他指的是谁呀？经文里面有没有？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有没有读到这四个字啊？耶稣指责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什么眼中有什么哈尔说、啊、感谢神啊，是不是？其实神就是这样子，他说什么？为什么看见什么你弟兄的眼中有刺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呢？这个是个什么对比啊？大的跟什么小的对比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底下两点打出来，好不好？看到这个没有？啊，这个我用的这个字体是100倍以上啊，对，10倍以上的是字体。大缺点是我们的什么眼中的良木，另外那什么弟兄的什么弟兄的什么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是不是？请问神有没有要我们整天去看人弟兄眼中的那个小刺啊？嗯，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是广东话是不是叫毛啊？没有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叫我们去整天看着别人眼中的小刺，整天看盯着别人的小缺点去看。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我们常常照镜子啊，不是你家里那个镜子啊。啊，不是说你看，哎呦，头发又多白了几根，给我拔一拔，是不是？或是你，哎呦，又胖了一点，要减肥了？不是这个镜子，什么镜子？圣经，是不是？圣经像个镜子一样，把我们真实的面目就反映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，我就是那个眼中有良木的人，对不对？刚好问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啊？问了七八次以后，终于大家都举手。我现在再问一次，我只问一次。请问眼中有大良木的人举手。哎，这还不是很踊跃，大部分人举手，感谢主啊。 真的，我们是眼中有大梁木的人。我有个大缺点，我这边写了一点而已，是不是？但这个自以为是，你会发现这个自以为是就把很多缺点都包含在里面。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唱得比别人好呢？因为我大声点没有关系，自以为是，因为我自以为是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会批评人家做得不好？因为我自以为是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家里面的时候会骂我老婆？因为我做丈夫的自以为是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会骂我们的儿女说，哦，你看你老爸老妈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你现在你看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自以为是，其实没有，你当年可能比他更糟糕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一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，希望他们变得好，所以我们把自己讲得很好。其实你可能比他更糟糕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那个小刺小缺点，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大梁木呢？所以神那边他叫我们怎么做呢？他要我们怎么做？先什么？除掉你眼中的大梁木，然后怎么样？再帮助弟兄去去掉他眼中的刺，对不对？那请问怎么样去除我们眼中的大梁木呢？电锯锯掉好不好？啊，先有这么一个电锯，然后把眼中锯掉以后，哎，我就会看得清楚。哎，我老婆眼中有刺，哎，现在永福弟兄眼中有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人有电锯可以把这个梁木锯掉的？其实我自己的经验里面，我发现不是这个电锯啊，好像神给我一把那个美术小刀，那个梁木啊。我看着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哦，是我真的是这样子。神的帮助我啊，不要再批评别人，刮掉一点皮，是不是？”神在看我说：“哎呦，你怎么刚刚又跟老婆生气了呢？啊，你看你里面的血气一动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跟老婆生气了啊。神啊，赦免我，帮助我，学习更多的爱老婆。那个美术刀再割掉一点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个大梁木你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割完？”不要客气告诉我，你认为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大梁木割完的？啊，什么时候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到你到见主的时候，那个梁木你可能割不完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当梁木割完的时候，表示我是一个完全人，我已经完全没有缺点了，我已经可以看得清楚别人的那个小缺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人了。我按错了，10:49是不是？我就说讲多了就会这样。好，但是我们继续看哈，梁木，今天回去把这个梁木记着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带着的啦，因为它就长在你眼睛上嘛，拿不掉的。但是呢，神的话语是你那把美术小刀啊，是很锋利的。是很锋利的，你每次读的时候好像照镜子一样，我的确是有这个缺点，主啊，我就割掉一点，割不完的了。因为你今天犯了，说今天悔改，说不定明天又犯了，是明天要继续的悔改。一个新造的人岂是马上就完全像神吗？不是吗？是不是？诗篇第一篇说什么？那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要昼夜思想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因为我们在头脑里面开始转转转的时候，逐渐的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当进到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来行出来，我们开始能够学习谦卑待人，是不是？不是说我一定能够取代他，我一定能够做得比他更好，如果我没有做错，他你看他做得多不好，不是这样。我们一定能开始学习谦卑待人，我们开始能够宽容别人的缺点，因为他的那个小缺点其实是我的什么？我的大缺点。那个梁木在我眼睛里面，你知道梁木在眼睛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我如果走得靠近遭线好我一点，那个梁木会怎么样？ 这个下礼拜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哇，看着赵县，哇，这头上怎么乌乌青青的？郝伟怎么也是脸青的？因为梁木打到他们，是不是？当我们的眼中的梁木越大的时候，我们越靠近人，人越会受伤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真的，当我们想要与人靠近的时候，唯有我们把我们的梁木真的看似除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与人更亲近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应用到所有的关系里面，不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而已。我们最亲近的，刚刚不是说，李琴姐妹说，现在写个小纸片，那个最重要的人是谁吗？是不是？那我就在想，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人。接着就是我的妻子，那我怎么样能靠近我的妻子呢？如果梁木很大的话，我跟他讲一句话，他就受个伤；靠近他就受伤越厉害。要拿掉，学习爱他，是不是？把我们自己能够放下来，这个是我们的梁木。弟兄姐妹，再问一次，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在我这里，啊，不是在别人那里，啊，不要看着永福说，嘿嘿，都是永福不好，或者说，哎，都是道歉不好，啊，不是的，是我，啊。弟兄都很好，但是我不好，求神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好吧？这是这个啊啊，所以记得刚刚讲说不要论断人，因为将来神一定要论断我。第二个是呢，如果你想要论断人的时候，记得这个，照照镜子，你会看到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圣经里面唯一的地方讲到假冒伪善，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。耶稣的门徒就是今天的我们。如果我们以一个眼中有大梁木的人，却想要去改正别人眼睛有那小刺的人的时候，神说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你就是那个 hypocrite， 你就是来到教会，在家里面戴上那个面具的人啊。其实在家里没什么面具，是不是？在家里面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知道你最清楚。如果你父母跟你住在一起，他们也最了解你清楚了。但是呢，礼拜五也许跟团契见个面，礼拜天来教会见个面。面具一戴，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可能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想象，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不像那个法利赛人。哇，我比他更厉害，是不是？小心，小心我们自己啊，不要成为那个假冒伪善的人，好不好？下面。第三点，神说不要论断，但是要什么？要能够判断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最被人家来误解误用什么？我第一个想到一个地方就是什么？我们常说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是不是？我们说用什么？爱心说，我们怎么用的？啊，我们常常用来指出人的不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说，因为我是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啊，你这个有这个问题，那个不太好，你应该要改正啊。我们说这叫爱心说诚实话，但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啊，保罗那个地方说什么？因为有很多的异端歪风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用爱心告诉人神的真理，神的福音的真理。翻成说诚实话也没有错，是不是？是诚实话，但是呢，最主要上下文说什么？你要。避免那个异端，你要把这个真的福音真理去告诉人，不是要我们拿这句话来批评人啊。这个有时间再说。另外一个被人误用的就是这个，基督教大学一个学生因为犯了严重的校规，学校说要把他开除，结果他的同学们起来示威游行，把这段圣经打在招牌上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啊！让校方说，哎，你们不要论断这个学生啊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 Tennessee 田纳西州有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员犯了严重的奸淫罪，教会的牧师长老去劝告仍然不肯悔改，于是有个主日牧师就在上面当场公告停止，你们称他姐妹啊，这个会员的圣餐，停止他的一切服事啊，并且把他从会员的名册上除掉，啊，这叫 disfellowship， 啊，把他除掉。结果这个女人呢，一撞就告到法院去，说教会毁谤他。然后呢， 这个 talk show 很有名的这个脱口秀 Phil Donahue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？他请了这个女的上节目。Donahue 这个人是很反基督教的，他请了这个女人上节目，引用这段经文啊，他告诉我说，圣经不是讲吗？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好像教会这样做是错误的，教会在论断他。但其实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虽然不论断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判断。有些大罪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圣洁，影响整个教会公义的时候，那个是教会要当场处理的啊。圣经里面也有例子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学会判断。第六节，耶稣讲到这个刺啊、梁木，一讲完以后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好像讲到第六节说，你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，免得他们什么践踏了，转过来咬你们。怎么突然讲出这个话来？但其实我想，不管你看的那个所谓的 commentary 评论书是怎么解释的，我想这边神要告诉我们，前面虽然不要论断，但是呢，你要能够判断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那个宝贵的圣物珍珠，你丢在猪狗面前，他不懂得欣赏的，是不是？他可能就践踏了它，而且什么？当初的那个野狗、野猪是很多的，在那个地方，它很可能就来咬你的啊！不是你家里养那只很可爱的狗，是那个野狗、野猪，它可能就践踏了你认为宝贵的东西，然后转过来咬你。所以其实这边他告诉我们说，这猪狗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对真理持的敌对态度的人啊，对真理的福音的真理持的敌对态度的人。你明明跟想传福音呢，他们却还来攻击你。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你想要跟你的朋友邻居在讲福音的时候，他那个态度突然好像平常今天跟你讲话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整个脸色冷下来，眼睛看别的地方。如果你要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，不要讲了啊，这个还算客气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是攻击的哦，我不是讲说那些宣教士到远方去，到那个土著人间被人攻击被杀，我不是讲这个事情啊，我讲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越想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越想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能越多的碰到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其实神是要我们什么？要有智慧的传福音啊！他说不定时间还没有到，心还没有被圣灵打开啊。有时候你拼命讲下去的时候，其实效果有时候导致更糟，把这关系破裂了，反而以后传福音更难啊！所以记得第六节这个其实是个对比，要不要论断，但是要能够判断啊。我们看下面一个，第二十三节啊，就在这个下文，他也讲到一个什么假先知，他说是假先知什么，是披着羊皮的什么残暴的狼，我就写个恶狼。这些为什么会有教会里面会有假先知？他们干什么呢？他们传讲什么？就是好像是似是而非的那些异端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生活里面常碰到见证人，耶和华见证人，或是摩门教的到你家里来，也不一定那些而已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他教会里面的，你看他讲一些很奇怪的话语，似是而非的异端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判断啊。他的目的是要吞吃信徒，毁灭信徒的信心。跟大家讲一个实例，叫判断啊，不是论断。加拉太书有一次，这个保罗讲到，彼得在加拉太那个教会里面。这个在加拉太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地方，他说基法来到安提亚这个地方，因为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你看他这个事情做的哈，不懂这个事情的人说，哇，保罗好厉害，竟然把这个彼得当面指责。彼得比他早信主好多年哦，他也跟过耶稣三年半，你保罗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他呢？但是呢，保罗这件事情他就当面的指出来，而且是什么？是在众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做出来的。你看他怎么做？他说，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到之间啊，雅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那边的人来到之间，就是讲的犹太人来到了，是犹太的信徒。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安提亚很多外邦信徒一起吃饭。及至他们来到呢，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他 他这样做发现什么？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接着保罗说，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。他没有在私下把彼得拉到一边啊，说彼得这样做不对啊，我是怕你丢面子，所以我私下告诉你。没有，保罗当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讲，指责他说，他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他就讲这么一句话。彼得错在哪里？他那个表现是什么？好像犹太的信徒要比外邦的信徒要高啊，因为他们守了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本来跟外邦人一边吃他的猪肉三明治，哇，好好吃哦，是不是？本来犹太人都不能够吃的，他吃得很高兴的时候，结果一来赶快躲开了。你知道这一来，如果保罗没有当面指责他会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，是不是？这些外邦信徒以为说，哦，原来我们不如这些犹太人，原来我们进了基督教，我们还要守犹太人的律法，才算是第一等的基督，第一等的教会里面一等公民的。那个时候，如果这样，保罗不指出来，他们只是二等公民，这个是严重严重的危害了福音的事情。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当面的指责他，这个是个为了维护这个福音的真理。请问彼得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对保罗心怀怨恨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他后来在彼得后书里面说什么？说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保罗啊，他所写的经书有人是不懂，还强解就自取沉沦。彼得他知道那一天他所做的是他的血气，他的罪性导致他做的，的的确确与真理的福音不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主耶稣说什么？他已经拆毁了那时候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什么隔断的墙，是不是？从此外邦犹太合而为一，再也不用守什么什么节期啊，是吧？再也不用守什么吃什么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今天在能够称义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不是因为我们守了什么样的律法啊。学会判断，我们不论断弟兄姐妹啊，但是我们学会判断啊。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第一个说什么？我们不要论断人，因为怎么样？必被神论断啊，提醒我们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，如果你想论断人之前要先什么？照照镜子啊，其实圣经是更好的镜子，对不对？你就当圣经的反照之下，你就看到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第二个提醒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要能够学会判断啊，所以英文讲的就是 play, word play, don't judge, but do judge, 是不是？ don't judge people,others, but do judge, 啊，你一定要判断你所听到的是真理是异端，是不是？一切为了维护的真理而学会判断。那我刚刚说我们要读一下诗篇103篇，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照着主耶稣话说的话行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103篇，很长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以起应的方式，我们请男士们来读这个单数节，那女士读双数节，最后一节呢，咱们就一起来读诗篇103篇。那个贺宝，你有能打出来吗？打出来的话，就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字这么小，我都要挣扎了。诗篇103篇，好。反正如果你有圣经也跟我读，等到贺宝找到以后打上去，那我们一起来读。男士，我们先一起来读。来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应返老还童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后面两节我们一起来念，后面两节一起来，来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地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基督徒的一生以称颂神，以感谢神的恩典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，教会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小敏姐妹写的那首诗歌，主啊我赞美你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唱最后那一段啊，我只算四拍哈，一二三来。我们伟大的神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等一下，那个对不起，我们是 C 大调是吧？ D 可能到 E 好像 too low， 再给我们起个音就好了。谁那个什么谁二三来。我们伟大的神啊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唱不尽你的公义，在这广阔的大地上，谁不感谢赞美你。二三来。我们伟大的神啊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唱不尽你的公义，在这广阔的大地上，谁不 感谢赞美你。来，我们最后一遍，来赞，来，我们伟大的神啊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唱不尽你的公义，在这广阔的大地上，谁不感谢赞美你？在这广阔的大地上来，在这广阔的大地上，谁不感谢赞美你？感谢神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是的，主耶和华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那位伟大的神，你是那位伟大的上帝，你是从灰尘里面来抬举我们这些贫穷人，你从粪堆里面来举拔了我们这些贫寒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还说，不但我们这些贫穷人、穷乏人，我们今天还与王子同坐。你说一切信你的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，是王子，是公主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高的位分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活的就像一个王子，我们活的就像一位公主，有那个尊贵的身份在我们里面。帮助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学习彼此的欣赏，我们学习彼此的包容，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，像你爱我们一样。在你上天，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你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，将更多的爱浇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里面，让我们从天上来爱，我们能够来彼此相爱。主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里面来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，我们来做主的工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人。愿主耶稣的圣名在每个儿女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